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受害者控诉三三 Link 自动追债计划，参议员抨击政府的化石燃料开发举措，图瓦卢担忧气候变化和地缘政治竞争，欧洲最大的核电站短暂切断电网联系。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两个孩子的母亲费里希蒂德·萨莫维尔表示，她仍在努力克服自动追债计划带来的创伤和耻辱。2017年 Centrelink 在没有警告的情况下从他的储蓄中扣除 1.15 万澳元，导致他当时无法支付生病女儿的药物费用。在澳大利亚，像德·萨莫维尔遭到自动追债的人达数十万。他说，皇家委员会调查这项计划将是一个机会，可以为计划造成伤害的民众寻求正义以及对责任人进行问责。
But I still get that anxiety at every checkout.
我在每次结账和每次购物时仍然感到焦虑，特别是当涉及我女儿时，担心因为没有注意到的一个错误或忘记她需要的东西，我会让她失望。受害者们婚姻破裂、破产、失去房子，有些人甚至失去了生命。有些人必须为他们说话。如果这个人是我，我会为自己是这个人而感到自豪。
If that someone is me, then I feel quite proud to be that person.
德·萨姆维尔女士表示，她希望能有机会在调查中提供证据。
为自动追债计划受害者赢得集体赔偿诉讼的法律公司表示，更多根深蒂固的问题需要由皇家委员会来解决。皇家委员会将调查混乱的自动计划。该计划下，成千上万的福利领取者被 Centrelink 错误地追讨他们并不拖欠的债务。2019年，有人发现该计划是非法的，随后对联邦发起了集体诉讼，最终双方达成19亿澳元的和解。Golden Legal 的合伙人詹姆斯·诺顿表示，受害者应该知道这个计划是如何展开的，谁应该对这个故障负责。
The class action was just about money, and there's more fundamental issues.
集体诉讼只是关于钱的问题。我认为还有更多的基本问题需要回答和解决，也就是这个政策的灾难是如何发生的，是如何降临到数十万人的身上。这是一个皇家委员会可以探讨的问题，并回答关于所有这一切实际上是如何发生的更重要的问题，希望能从中吸取教训，确保类似的事情不再发生。
原住民教育领导人呼吁增加对原住民开办教育的资助。缩小差距报告显示，原住民在学前教育计划中的入学率创下新高，几乎 97% 的土著和托雷斯海峡岛民儿童在入学前一年就已入学。报告还显示，每十个原住民儿童中就有六个没有做好上学的发展准备，比例越来越高。全国土著居民和托雷斯海峡岛民儿童保育秘书处主席凯瑟琳·利德尔表示，解决办法是在原住民早期学习中心进行更多投入。
It's a really simple solution, and that simple solution is to invest in community.
他说，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解决方案，而这个简单的解决方案就是投资于社区控制的响应。这意味着发展我们自己的早期学习中心。我们知道，那些能够获得原住民社区控制的服务的地区，有更多的儿童参加，并获得更多的发展成果。
昨天是澳大利亚南海岛民国家认同日。在1994年8月25日，联邦政府正式承认南海岛民社区是一个独特的文化群体。从19世纪中期开始，超过6万2000名南海岛民被强行带到或被骗到澳大利亚，在昆士兰州和新南威尔士州的种植园工作，其中许多人最初是来自于瓦努阿图。如今他们希望各方能够通力合作，将南海岛民加入乌鲁鲁宣言的讨论当中。
澳大利亚首都领地独立参议员大卫·波科克对政府开放石油和天然气项目做出强烈反应。在一次电视采访中，波科克将矛头指向了考虑在澳大利亚生产更多化石燃料的决定，强调有必要专注于能源转型。
This is not a sensible decision. If we're going to listen to climate scientists, if we're going to
这不是一个明智的决定。如果我们要听科学家的意见，如果我们要听国际能源机构的意见，他们已经很清楚，我们不能再开发新的煤炭和天然气项目。在澳大利亚，我们出口了大约70%的天然气，显然我们已经有足够的天然气用于过渡，必须着手进行实际的过渡工作，不能有一个总是吃老本的政府。波克克还表示，天然气并不是未来，能源转型可以为澳大利亚普通家庭每年节省5000澳元。
昨天，悉尼的火车路线再次因铁路员工罢工行动而出现严重延误。新州工会称，从韩国订购的列车不安全，需要进行改装。驾驶这批从韩国订购的列车，司机只能靠安装在火车两侧的闭路电视摄像机进行监控。由于车厢的设计，这些摄像机没有音频，而且视线受限。周三下午，新州政府已向工会提交了一份协议，同意对火车进行改装。但由于政府提交协议时间过晚，工会称已经来不及取消周四的罢工。工会承诺，若工会成员同意，下周三计划的罢工行动可能会被取消。
智库机构澳大利亚研究所对澳大利亚税务局最新发布的税收统计数据的分析显示，在2019-20财政年度，有60名澳大利亚人的收入超过100万澳元，但他们没有缴纳一分钱的所得税。平均而言，这60人每人收入350万澳元。与这些百万富翁相比，2019-20财年澳大利亚人的平均应纳税收入为63882澳元。比上一纳税年度仅增长2.1%。澳大利亚研究所正在呼吁制定巴菲特规则，即根据总收入设定最低税率，以防止高收入者利用多项扣减来避税。澳洲收入最高的职业有哪些？您的职业是否属于高收入呢？了解更多信息，请登录 SBS 中文网站阅读相关报道。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欢迎收听 SBS 中文普通话新闻，我们来关注更多国际方面的信息。太平洋岛国图瓦卢外交部长西蒙科菲表达了该国对气候变化和地缘政治竞争的担忧。科菲在一次虚拟新闻发布会上要求美国和中国都需要确保和平，并对气候变化采取行动。图瓦卢是承认台湾而不承认中国的四个太平洋岛国之一，并强调其对北京的蔑视，反对在邻国所罗门群岛发生的事件。西蒙科菲重申了这一立场。我们并不希望对中国做什么，事实上我们尽可能的避开他们，但当我们面对他们时，我们并不害怕说出我们的想法并且表明立场。去年科菲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发表了著名的讲话，当时他站在没过膝盖的海水中，以说明图瓦卢在水位上升之下面临被淹没的危险。
乌克兰官员表示，扎波罗热核电厂的最后一对工作反应堆被短暂切断了与电网的联系，因为附近的大火破坏了架空电线。乌克兰外交部长德米特罗·库莱巴表示，该电厂的情况极其危险。乌克兰指责俄罗斯试图将被占领的电厂的电力转移到他们自己的电网，美国谴责俄罗斯试图从乌克兰转移能源。
法国总统马克龙会见了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拉斐尔·格罗西，商讨乌克兰扎波罗热核电站周围局势。数天前，马克龙曾发表声明，支持尽快向该地区部署国际原子能机构代表团。格罗西在会后发言称，我们必须要确定任务的确切条件，当我们到达那儿时，将和专家一起在那儿做点儿。这就是需要时间的地方，我们需要赶到那儿，需要尽快赶到那儿。基辅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莫斯科也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我们需要赶到那儿，我们希望很快能赶到那儿。一些分析人士支持乌克兰的说法，即俄罗斯将扎波罗热核电站作为军事基地，如果乌克兰军队试图赶走他们，就会有发生核灾难的危险。
俄罗斯对查普雷恩火车站及周边地区发动的火箭弹袭击造成的死亡人数已攀升至25人，其中包括至少2名儿童。俄罗斯表示自己的目标是一辆军用列车，并声称致200多名乌克兰预备役军人身亡，死者包括一名在房屋废墟下被发现的11岁男孩和一名在火车站附近的汽车火灾中丧生的6岁儿童。此次致命的打击提醒外界，俄罗斯在战争开始6个月后仍有能力造成大规模的伤痛。
在美国德克萨斯州，即使在强奸和乱伦的情况下，也禁止大多数堕胎的法律于周四正式生效。据德克萨斯论坛报报道，根据新的法律，医生也可能面临终身监禁。堕胎法的修改是在美国最高法院于6月推翻了1973年罗伊诉韦德案的裁决之后进行的。该裁决使堕胎程序在全国范围内合法。德克萨斯州民主党候选人贝托·奥罗克对这一决定表示愤慨。
We all need to understand what the true cost of this decision.
我们都需要了解这一决定的真正代价是什么。格雷格·阿伯特一年前做出的这个决定，签署了全国限制性最强的堕胎法，对强奸没有例外，对乱伦也没有例外。一位州长曾经承诺，当你们中的一位被问及他将如何处理强奸受害者现在被迫怀上强奸犯孩子的事实时，他说，不用担心这个问题，我们将在德克萨斯州消除强奸。一名法官周三阻止了爱达荷州在孕妇需要紧急护理时执行堕胎禁令。一天之后，德州的一位法官在同一问题上做出了裁决。
援助机构向数百名在荷兰一个过度拥挤且闷热的寻求庇护者中心的移民提供帮助。泰尔阿佩尔营地连续2晚有数百人在户外露宿，因为这个官方容量为2000人的庇护接待中心没有地方容纳他们，政府正在紧急寻找紧急住所。无国界医生组织的国家层面负责人朱迪斯·萨金蒂尼称，有人正在患病。
These are 700 people sleeping rough. No.
这些人中有700人露宿街头，没有淋浴，设施非常差，没有机构提供医疗服务，可能不像希腊岛那样拥挤。但如果作为难民经过长途跋涉来到这里，以为自己找到了安身之地，但却发现被忽视，即使你很健康，在这里也会生病。抵达泰尔阿佩尔的大多数人都是叙利亚人，他们因残酷的内战而逃离自己的国家。
连锁超市 Woolworths 昨天发布的报告显示，其年度净利润提升了 0.7%， 达15亿澳元，全年营业额为68亿。由于全超市行业都面临供应链中断、产品短缺以及疫情造成的病假潮和极端天气带来的成本压力， Woolworths 的商品价格在4月到6月期间攀升了 3.6%。 通货膨胀正在影响消费者的购买习惯，一些消费者开始选购更廉价的产品，比如用冷冻食品替代生鲜食品。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澳大利亚元在国际货币市场上的汇率。一澳元可以兑换0.698美元、1.121新西兰元，
同时一澳元可以兑换4.781元人民币，兑换5.477元港币，兑换21.095新台币。
新闻节目的最后，一起来关注一下全国各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悉尼有阵雨，最高温度18度。
墨尔本早间可能有阵雨，最高温度15度。
布里斯班以晴为主，最高温度22度。
堪培拉局部多云，最高温度16度。
阿德莱德局部多云，最高温度16度。
珀斯晴，最高温度21度。
达尔文晴，最高温度33度。
霍巴特局部多云，最高温度15度。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